这时候让我们来读今天早上的经文，也是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在教会的中文圣经1607页，中英文圣经1629页。取着的请听我来念，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请施恩牧师。
今天是这个农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基本上我想有影响的也是非常少数的人，在一些教会今天的人会少，因为很多人要这个要预备过年啊，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不能够免俗，不能够说避免这些世俗的这些活动。但感谢上帝啊，我们大家还是看重上帝，还是看重这个聚会，看重亲近上帝。刚才我们唱了几首诗歌，我发现到我们唱诗比过去进步很多了，大家都开口唱啊，我相信会唱的都开口唱，这是很重要的。前不久我们讲一篇信息，我们用这个诗章宋词灵歌啊，它既可以彼此教导，那么互相劝勉，还可以这个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所以当你唱的时候，如果你想它里头的那一个歌词，你真的是心被恩感歌颂上帝，然后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是从每首诗歌其实基本上也是一篇简短的信息啊。当你唱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信息也这个诗歌的信息也在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上帝啊。好，今天我们讲这个耶稣的一句话，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如果我们慢慢的思想，为什么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呢他再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从世界的光是要给整个世界，要给整个世界光亮。为什么最后他慢慢的说跟从我的就成了我个人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成为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思想的时候，主耶稣来，那么主耶稣来到世界，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这隐藏着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所以这个世界的黑暗他来要照亮这个世界。当然我们都知道光的作用，是不是当黑暗来到的时候，假设这个黑暗你怎么除去黑暗，你用洗啊，你用种种办法都没有办法把黑暗除去。比方说晚上你从外面出来，家里黑黑暗暗，那么你要怎么把黑暗除去，你一开灯，灯一亮，黑暗就除去了。所以如果耶稣来到世界，他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他这个世界如果接受他，那么世界的黑暗就除去了。所以他说世上的光就是暗示着这个世界上有黑暗。那世界上到底有怎么样的黑暗，我们就思想这个黑暗就是包括信仰上的黑暗。今天当你在特别在新加坡啊，当我们到处走走，虽然礼拜堂不少，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很多的这个信仰上，很多信仰上的确也是黑暗。正如这个黑暗，正如罗马书所说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敬拜神，每个人都知道没有神我们得不到平安， 所以大家就敬拜神。可是结果敬拜谁呢？罗马书说，他说我们把那个荣耀的造物者那么我们荣耀的造物者，他创造了许多的这个受造之物，可是人不拜造物者人不拜神，却拜那些神所造的各种各样的物。我们看看走到大街小巷各处，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信仰上的黑暗。那么除了信仰上的黑暗，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道德上的黑暗。那么道德上的黑暗我们怎么能够明白道德呢？当我们看到神，这位神，神看到人犯罪，当然神造人，这些如果我们从信仰，从这个神学来说，这些神老早就知道，也老早预定。但我们不讲这些，我们讲到就是讲到神看到人需要拯救，他差遣主耶稣来到世界，所以他把主耶稣怎么样赐下这个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下就是给了。然后主耶稣来到世界，他也是给了。他离开天上的荣华，然后呢他领受成了人，而且他降生成为人，而是在人中怎么样，他不是做来做君王，他在人间来做一个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的人甚至最后成为罪犯成为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他是给，他把他的一切给了人。然后主耶稣流宝血，舍身流血，就是给上帝把一切都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有，刚才我们说这些是特殊的恩典，他给世人也有普遍的恩典。他出太阳照好人坏人，下雨给好人坏人，那么这个就是普遍的恩典，所有普遍的恩典全人类都领受了。连圣灵下来的时候，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圣灵也怎么样？使徒行传二章告诉我们，圣灵降下，彼得把这件事情跟当日约珥先知的预言挂钩。他说，末后的日子呢，我的灵必浇灌凡有血气的，我的灵必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不单是基督徒，凡有血气的也包括怎么样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无论信主不信主的人都蒙受圣灵，我们说普遍的恩典。圣灵普遍的恩典就有很多的说法了嘛。圣灵普遍的恩典，比方说每一个不信主人，包括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会领受到一些的真理，他们不一定领受到这个圣经的真理，但他们领受到的很跟圣经的真理很接近的，跟圣经的真理很接近的。那么他们也会得到真知识，好像说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他们有很多的思想家，他们很多的哲学家，他们很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理论，他们的说，他们的学说，或者他们发现的一些方式方程式方法，包括科学的，那都是真知识。而所有的真知识，我们说所有的真知识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举个例子说，一个异教徒他发明了一个特效药，而这个特效药比方说专门是医治癌症的，而什么癌症都可以医治现在没有这样的药了。现在某些药，现在癌症部分癌症，今天其实呢癌症已经跟过去20年30年来比，癌症的药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它有很各种各样的，哪一种癌症它就要哪一种药 一般上都能够怎么样，除了少数的癌症，多数癌症都能够即使不能够痊愈，他也能够延长生命。他们常常说只要延长两年三年，延长五年，他就是已经算是进步了，这当然还会慢慢进步下去。而假设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特效药，他是一个异教徒，而这个特效药的它可以医治所有的癌症，而且是绝对的有效的特效药，那么它是异教徒发明的，那我们说这就是，因为它这是真知识，所有真知识都是来自神的，来自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怎么样会给一个异教徒有真能够领受这些真知识呢？那么就是借助什么圣灵普遍的恩典，所以上神的灵浇灌下来，所以他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如果有假设有这样的一个药，是一个异教徒发明的，而我患上了癌症，我需要这个药，你说我用不用？我当然用，有些人当然保持他的纯真，我不用，这是异教徒发明的。他们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异教徒的真知识也是什么？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来源，真知识只有一个来源，是谁？是我们的神。所以既是神借着普通的恩典给了他们，一样的我们也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福气。然而圣灵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特殊恩典。什么是特殊恩典？就是叫你我能够认识真神而得救。可是世界上的，我们刚刚说世界上信仰黑暗，没有了光信仰也黑暗，没有了光道德上的黑暗，那么忘记了原来道德有一个原则，就是神有一个原则，就是赐下，就是给，就是分享。可是今天我们的道德观念是什么？今天我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德。你看到处都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读书，因为读书你要得的更多啊，都是德。为什么我们特别是在新加坡啊，新加坡常常说我们是小小地方，没有什么资源，所以我们就要拼命的怎么样，拼命的就要得。所以刚刚这个国家开始的时候，领袖就告诉我们，他说啊，我们如果写诗歌，整天啊写诗歌啊唱诗歌，这是太什么，这是太奢侈了。什么意思？因为写诗歌就是只做文学，如果你整天搞文学搞文化，太奢侈了。因为他们要说我们为了生存要怎么样，要得，所以我们搞什么，一开始就搞什么，搞科技，几十年来还是这样，拼命要得。整个社会如此啊，整个社会如此，今天我们一直要得，而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分享，忘记了给，忘记了给。那我们看见，所以常常大家都明白这一点。他说，全世界1%的人拥有99%的世界的这些资源，听好，世界上1%的人拥有世界上99%的资源，另外99%的人呢，只能够分享那什么，那1%的资源，这就是使到穷的越穷，就富的越富，而且穷人越来越多，他没有办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方法，共产主义的方法，任何主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要解决的办法就回到圣经。耶稣常常讲一句话，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对财主这么说，我已经说过了，当圣经讲财主的时候，不是我们普通的有钱人，所以对不起，我这里没有财主啊，这里没有财主，但是我不知道，可如果有的话，等一下你告诉我，牧师我是财主。 财主是什么意思呢？财主就是富不思杂志，我常常解释的，富不圣经的财主是今天富不思杂志里面排名有份的。今天有一位大富翁死了，他排名是全世界的390多位啊，390多位富豪，他就是财主啊，他就是财主。所以你再想象这位财主，耶稣当年碰到那个青年的财主的时候，他怎么说？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我们看见那个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耶稣讲的还是一个分，所以我们看到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分，要分，要给，而不是一直的得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得的目的就是要分享出去，就是要给出去。好了，所以来到了罗马书也告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犯好像说，他说男女难行可羞耻的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有人说圣经都没有讲同性恋，他有一个大公会的主教有一天讲一句话，他说人们在1948年是大概70-80年前吧，1948年才把同性恋读进圣经里面去。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意思说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讲到同性恋，是我们的同性恋的观点呢怎么样去从圣经里面找根据。这个人大概我看这个他是主教，我大概但圣经大概不太通。如果他了解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罪，如果他认真的读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只要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怎么会说是我们把同性恋读进圣经里面去呢？其实圣经老早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罪，而且这是神所憎恶的罪。你看索多玛和俄摩拉有人研究啊，它的毁灭就好像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种的毁灭。原子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80年前第一颗原子弹是1945年啊落在日本啊，前两颗都落在日本，1945年离开现在多久？79年前嘛啊，79年前不到80年，这不到80年的东西。但有人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啊，就是在圣经的旧约的很早期的时代，怎么样？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就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啊，可见神憎恶这个罪。所以这是道德上的黑暗。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现在很多的欺骗罪啊，很多的欺骗罪其实就是得，就是一直要得。感觉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一个黑暗。第三就是迷失方向。迷失方向。如果主耶稣来的话啊，他是世界的光，那么大家接受他，我们就有了方向。可是圣经怎么说？光照在黑暗，啊，黑暗不接受光，是吧？主耶稣没有被人接受，这个没有被人接受的光，世界的光，可是少数的个人，你跟我接受了，他就成了我们的什么？生命之光。我是这样看这段圣经的。因为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再读一次。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原本这个光是世上的光，要让全世界们光明起来，让全世界在信仰上得以看见光，得以认识真神，相信一位真神，让全世界在道德上怎么样光明起来，人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让全世界都能够 有一个这个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迷失方向。这个世界真的是迷失了方向，是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够解决。俄乌战争已经两年了，到了这个二月两年了，完全没有解决的迹象。中东不用说了，中东的战争其实啊，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撒旦的运动，它不是关乎哪一个宗教，不是关乎哪一个国家，中东的问题其实是撒旦的一种的这个运动。你如果读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二章，你就很清楚，因为龙就是撒旦，当然不是中国龙啊，但我要提醒，等一下有机会我讲一下，不是中国龙，是那条启示录中的龙，它跟中国龙一样吗？中国龙大家都知道了，蛇身啊，它的头有点像这个有点不知道像什么，最近他说现在。最近这个龙头又很像人，很像一个人的脸啊，最近报纸说啊，到底所以他是千变万化，还有他有脚，他有须，他有眼睛，他是一个很模糊，是鱼，是蛇，是金鱼，是这个牛，是这个蛇啊，是这个是好几种动物的一种模糊的集合，他根本是虚构的。他就是他的形象这样。而启示录中的龙呢，是七头十个那个角啊。那么撒旦在创世纪的时候是以蛇的形象出现。在我们今天撒旦以什么形象出现？光明的天使，或者吼叫的狮子，是吗？撒旦如好像吼叫的狮子，人光明的天使。那么在启示录他是以七头十脚的形象出现。好了，他知道以色列民族啊，有一个男孩子要从以色列民族出来，所以以色列民族就成为一个受苦的民族。所以我们对以色列民族有一个可以说也可以算是一种欠债。为什么？因为我们得救，我们的救主是从这个民族出来的，而这个民族撒旦，因为上神就对他说了，女人的后裔怎么样？要伤你的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直的要怎么样让这个女人的后裔呢不会出生。所以就以色列民族在就业的时候就碰到很多的困难了，都是灭族的，知道吗？在埃及的时候，就全族的男孩子啊要被杀，要被杀。以后到整族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到波斯又面对灭族的危险啊。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出生不久，希律因为那些博士没有回去告诉他耶稣生在哪里，就把伯利恒市境的怎么样两岁以内的孩子就全杀了。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个圣经说他就是在对付这个男孩子，可是圣经怎么说？这个男孩子被提到什么？被提到神那个地方去了，他没有办法伤害了，因为耶稣被提了吗？他没有办法伤害耶稣。启示录十二章里边有句话，龙就对付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以色列民族，以及他的弟兄，就是教会。龙，所以不是任何的一个国家或者任何的一个宗教发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龙。就是这个撒旦，所以他不会解决的。所以当他这个男孩子被提到上帝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不久罗马大军就来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就来到了犹太地啊，把犹太地攻占，把圣城毁了，把圣殿烧了，是不是？然后以色列民就好像足球这样被踢到全世界，踢来踢去，那么一直受到逼迫，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最厉害的逼迫。那次的逼迫，根据我们看知道的历史，就说死了六百万，在欧洲就死了六百万的犹太人。有人否认这件事情。几年前，有一位伊朗的总统叫做 阿玛德内贾德的是吧？他说哎，没有这回事，这个是一个虚构的事情。我知道新加坡不太对这些事情不太，因为新加坡常常是不结盟也是中立。不过新加坡外交部我记得那时候他发表一个声明，他说这是件事是事实，不能够说它没有发生过。新加坡外交部出来讲话了，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犹太人所受到的苦难。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出来啊，从这个民族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的话就要说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可是圣经说世界没有接受他，而连他自己的人也不接受他。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这些接受他的人，他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光。那么这个是本来是应该世界的光，宏观大家啊，宏观这个是要一个让大家都可以得到的一个救恩。可是没有想到世界就拒绝他，那成我们接受了，成为我们的生命之光。那么生命之光表示什么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信仰正确，我们有了方向，我们跟随主啊，我们有了方向啊。我们从前啊，我们从前怎么样？从前啊就是迷失，可是现在我们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怎么样监督了。这圣经的话，我们现在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有方向啊，有方向就很重要。你看今天人，你从哪里看到没有方向？要下个礼拜，下个拜六开始就是龙年，龙年。哇，这只龙啊，这只龙它不是魔鬼啊，但是它却是中国人怎么样？中国人赖全部觉得它就是一个带给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兴旺的，能够带给我们福气的。所以来到龙年之后，大家非常雀跃，到处都是啊。我报纸说他们要知道到底今天的青年人怎么样的用，怎么样的借着这只龙来讲祝福的话。他们盼望什么？盼望一代一代一代的啊，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他们叫做文化或者叫做传统。但我们个人看是，虽然这是文化，但这是一个啊，随着如果福音真的广传，福音大家都明白，我们就会把它当作一种什么样？当作一种是中国古人在他们没有信仰的时候他们的一种依靠。事实上它是虚构的。启示录中的龙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的？因为圣经提到它，而且圣经看到它在末后世代的那一个活动。可是中国龙是虚构的，根本没有这只动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是好几种动物的一种模糊结合。事实上它就是叫做图腾啊，中国人的图腾。很多民族都有图腾，中国呢大概中国人的图腾就是龙啊。它不能够降灾，它也不能够给我们什么福气。可是今天我们迷失方向，我们没有不跟随这位真正能够给我们福气的主，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主，真正能够带领我们走正确方向的主，却跟着，当然有些跟着龙，当然有些跟着其他的事情，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就是拼命的要得。同性恋其实也是一种，这种同性恋或者什么双性恋、异性恋什么，其实这些错罪都是要得吗？得不该得的，对不对？同性恋还不是要得不该得的？所有的罪都是骄傲以及要得到而引起的，这是道德上的黑暗。那么但是我们光明以后，我们有方向，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堕落，然后在信仰上黑暗，不会了。在道德上黑暗也不会，但是我们的确要承认，有时候我们会被过犯所胜，因此我们常常要警醒， 常常要警醒。然后呢，我们也有意义了啊，生活也有意义了。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面上要做什么，我们要做让主用的一个人，我们要让主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愿意。任何人，包括年纪最大的、年纪轻的，只要我们开始懂事，我们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贡献的事情，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社会，包括在这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常常要想，我是主的人，我是主的儿女，我为什么而活？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有对社会、对家庭、对教会有贡献的人，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生命的光就是生命有方向，生命的光就是生命的光就是生命有意义，还有生命的光就是生命有了目标，有方向，但是你要走到哪里？我们还有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肯定得到永生，我们肯定得到永生，我们肯定得到这个前次我们想的，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我们得的什么奖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给我们的得的奖赏。如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保罗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常常了解初代的那些信徒，他们真的明白信了主以后，他们肯定得到这些天上的赏赐，所以他们天上地下是合为一体的。他们说我们得到奖赏，我们常常今天把天上跟地上分开，我们得到奖赏，我们就常常会想到是地面的奖赏。我们常常就会想到，因为我们受到很多的这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讲台信息的影响，说我们会平安，说我们会发财，说我们会事事顺利，这些我可以说似是而非，他们有时候讲的似乎对，其实很多都不照真理。那么我们就把它一分为二，我要得到奖赏就是想到我在地面上奖赏。但是你详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保罗对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们这样做的话，神要给你们奖赏，神要报赏你们。当这个报赏，其实如果你看初代教会，根本不是地面的报赏，因为那时候他们一面信主一面要逃难的。你读彼得前书就知道，他们一面信主一面要逃难的。你读希伯来书就是这样，他们一面信主一面要面临逼迫的。所以地面上有什么报赏？可是报赏，可是那些信徒很明白，我们的报赏就是肯定有的，它不一定在地面，到天上一定有。所以这个就是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了生命，有了生命的光，就是有了方向，有了意义了。今天我要做什么？每一件事情，我都要一定要有贡献啊！你是加德士的，你是教书的，你是任何的一个工作，即使我常常在，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夜课学生非常多。五六百人，所以我说到处去都会碰到人跟我打招呼，牧师，可是我完全不认识他。五六百人一个礼拜见一次，见一个小时，而且他不是来见我，他是上课嘛，所以他们看到我认识我，我不认识，真的不认识他们。他们叫牧师，有的在餐馆里面做侍应生，有的在这个小贩中心卖吃的，那么有的就是一些。这个很普通的工人，很普通的工人啊。我们看到这些人，那么他们信主了，他们都有贡献啊。你做小贩的这个卖啊，在他卖吃的啊，普通的工人，每一个人都有贡献，因为我们一切都为主做啊。 也圣经告诉那些做仆人的，你们做仆人的怎么样？要认真的来侍奉你们主人，好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这是生命的光嘛，没有生命的光，哪里看得出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了意义，也有了目标，我们肯定会得到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奖赏，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永生。95岁长不长？很长。90多亿的钱多不多？多。很长的生命，很多的钱财，还是要离开。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贡献，这位刚刚离开世界的有钱人的贡献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信主耶稣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肯定，我们一定有留下美好的脚踪在这个地面上，同时我们也一定可以得到那天堂永远永永远远的快乐。我这两天 看报纸，当然我们很早很小就知道这个人，他也做出对社会做出很多的贡献，大家都很好奇他是基督徒吗？可是报纸一句都没有讲啊。如果对信仰不讲的啊，对信仰一句都不讲的，原本不是信主，后来对信仰一句不讲的，信主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是绝对啦，信主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盼望他做这个尼哥底母式的尼哥底母式的信徒也是可以得救，暗中做基督徒也可以得救。如果他的贡献照报纸所说的那么有贡献的话，我在想他有点像圣经那个财主，那个财主很会经营，很会经营啊，很会经营，而且他让我们看到最低限度，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道德上的啊，道德上的瑕疵。那位财主也没有，那位财主怎么说？你有这么多钱，你可以灵魂啊，你有这么多钱，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啊，吃喝快乐吧。有些人说这个是不信主的，我说这个人认识主，知道主，信主。为什么？两点。第一，他知道有灵魂。一个知道有灵魂的人是不普通的，知道吗？灵魂啊，而且相信，他是相信这个灵魂啊是真实的灵魂啊。但是他忘记了那个目标。那第二个就耶稣说，这个人呢，他在上帝面前不富足。为什么耶稣讲他在上帝面前不富足？他如果不信主的话，他连上帝的门都进不了，怎么还会跑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一直研究的话，却发现到他没有任何这个道德上的问题。耶稣讲的时候只是说他怎么样，他价值观错了啊，他价值观错了，也许他的人生观错了，也许他的真理认识错了，因为灵魂不需要吃吃喝喝，对不对？但是耶稣讲他在上帝面前不服足，那我就在假设他是到上帝面前去，可是他的怎么样？他没有利用他所得的来怎么样？来分出去，就是他在道德上黑，他道德在这方面他就黑暗，但他照做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他有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有生命之光的人，我们是有方向的，所以跟随主，一直跟随主。第二，我们要成为为主做任何事情，我们为主做，看孩子为主做，来到教会做任何事情为主做，你回到公司回到家里，任何事情我们为主做，然后我们就有了意义的。然后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信主，我们有了目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是我刚才说，今天是最后的一个农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两个多月前十月的时候，我接到了好几个从中国来的过去的学生给我打短信，牧师感恩节快乐。我有点纳闷，诶，什么感恩节？哦，我想哦，原来这是美国的感恩节，在十月的每一年的十月的第四个礼拜四。而美国人的感恩节呢，就是因为他们感恩上帝怎么样让他们从欧洲来到新大陆，在那个地方建立，在短短的200多年里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感恩，所以他们定十月的第四个礼拜四是感恩节，那是他们的感恩节，不是我们的感恩节。据说这个感恩节啊，不逊于圣诞节，甚至比圣诞节怎么样更热闹，更重要。圣诞节他们不一定回家团圆的，因为美国很大嘛，他们到处去什么做工啊。可是感恩节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要回去团圆的，所以他们的感恩节，可是不是我们的感恩节。那我想啊，也很蛮有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感恩节。我在想，如果您的教会有中国福建南方教会的那一个传统哦，我知道我是西安堂是有中国闽南教会的传统，博大礼堂也是有，还有呢这个直洛雅一堂这直洛雅一堂是卫理公会，还有喜莲堂，这些啊有福建南方教会的传统，通常都是这些叫做福建人的教会，都有什么，都以农历年的第一个主日，或者初一或者初二或者初三，只是第一个礼拜天，农历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是我们的什么感恩节，我们把它叫做新春感恩礼拜，那一天的信息就是感恩的信息，那一天弟兄姐妹就奉献了，特别的奉献，而且把它放在什么，放在红包套里面。为什么？这个奉献有别平时的奉献，他们就讲一年当中神给我们多少恩典啊！我们感恩之外，我们把这个奉献的钱放进了红包套里面，常常那一个主日就是那一个新春感恩礼拜的主日，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收到的奉献都比平时多很多。我记得西安堂在建这个张仪新堂的时候，那时候相当困难，相当困难。地那时候200多万，现在看是很便宜，当时很贵。建费500多万，现在看是很便宜，当时真的是很贵，是力所不能及。所以那一年有一年呢，就是正在建堂的时候，就是感恩奉献。所以弟兄姐妹就为着这一个建堂来感恩新春感恩礼拜。那一个组织奉献箱奉献袋收到20多万元，所以这是新春的感恩礼拜博大礼堂我也是有，都是就是闽南的教会受到福建，因为全中国里面呢只有福建南方的教会有这一个的传统，这一个的习俗。你如果到潮州人去的教会，福州人去的教会，他没有，他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就是新年感恩，没有特别一个感恩节这样的一个感恩节的一样这样的一个一个这种构思。所以我在想，我传递啊这个意向，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个感恩节，像美国这样，可是我们不是用十月的礼拜四，因为那是他们的感恩节。今天我们的恩怨的感恩节应该是哪一天呢？我在想，好几个日子当然可以用，比方说建堂的日子啦。但是我想，新年的农历新年的春节，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感恩节，那会很好。那么大家那天特别高兴，一定要回来感恩大家穿美美来这个地方来感谢上帝。我传递这个意向，但我们这样其实这个也是有了方向， 啊，这个有了方向，所以上帝会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直的有生命之光的照耀。我们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耶稣原本是世上的光，然而世界拒绝他，而我们这些人接受了他，我们得到个人的光明。谢谢你，我们已经有了方向，我们跟随主，我们知道跟随主，我们绝对不会迷路，我们绝对不会走差错。主啊，我们生活也有意义，我们能够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为主做，我们都是能够来见证主，我们都是能够带给人有益处，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我们有了目标了，我们这一路走，我们一直要走到永生，这一路走，我们一直要走到得作主的最后的奖赏。主啊，我们向您献上感谢，求您继续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生命之光的人。我们不是在黑暗，我们得作生命之光，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不够，我们需要继续的靠主追求。因此让我们每个礼拜做礼拜，听神的道，行神的道，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光非常的明亮，常常能够引导我们周围的人走向光明。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